国确实是就是一直想树立一个有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不仅经济上，在政治上、国际地位上都是想做一个这树立这样一个正面的形象。那么习近平呢，他也是想呀，他一直在说要宣扬什么正能量。可是你看啊，从2012年以后，就是在媒体管制上面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弯，而且这个在媒体言论自由这方面呢，中国现在是每况愈下。他每次在中国有重大的这个政治活动的之前，就是前后吧，就是说每不管是谁执政，都会在媒体上加强管制。可是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一次，比如说19大召开前后，现在正在召开过程中，这个管制是这个强度，不光是这种强度，还有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这好几个月之前，我们就开始看到，比如说对那个什么 video streaming， 就是那种什么啊网络直播，那对微博的管制，微博微信的这个管制，这是从来就没有停过的，就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这种管制，然后又对这种啊微博微信这种公共号的这种管制，这不一直在这儿。然后呢，还有这是媒体报道的，还有很多没报道的呢。你看，比如说那个过去大家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翻墙软件，啊，那种各种各样的 VPN， 可是19大之前，包括现在呢，那么各种各样的 VPN 全部瘫痪。很多国内的我知道，就是说虽然 VPN 是违法的，可是呢，还是基于那个商业目的考虑，很多还有一些 private 这种 VPA 的那种 providers， 他们就是很自觉的都会自己先把自己给关掉，避免麻烦。国外的很多 VPA 呢，那么原来过去在国内都可以用的，现在但是我国外的朋友到中国去就反映都不能用了，全部瘫痪。有好几个层面可以来那个探讨。第一就是说，啊，增加他的人数来进行这个网络监控。那么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只是人力，其实更多的是在技术上。现在中国这几大这个互联网公司，啊，包括那个百度、阿里，还有那个腾讯，还有奇虎等等这些，其实他们现在所做的那各种那个 cloud technology， 还有 AR technology 等等，全部被中国政府所利用。比如说那个阿里 cloud， 还有那个奇虎的那些科技，其实全部他们在科技上的那些突破已经被用来就是说 fight against VPNs。 还有比如说那个阿里的那个 social credit system， 社会信用系统，应该中文说，其实呢它所谓的啊提高你的信用，你贷款各方面都容易，可是呢这完全是一种 social monitoring system，全是一种社会监控。而且这种监控它不像过去，在过去30年里，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越来越退出个人的私人空间，就是说你去挣钱，你个人你想做什么是你私人空间。所以呢，在这种私人空间里呢，还会有出现那种 citizen activism。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私人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中国政府现在一开始呢，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是逐渐退出私人空间，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已经进入私人空间的每个角落。你的就是说每一个现在这种监控技术的发展已经是世界领先地位。过去呢，我们是看到西方的这种科技公司，比如说 Cisco 等等，来帮助中国政府来进行这比如说的 keyword monitoring。 可是现在呢，中国本土的那些互联网公司已经有他们的技术，已经是在领先地位了，它能够记录每一个公民的每一分钟的活动。我们最了解的比如说微信，每个中国人都用微信嘛，现在在微信里大家什么都不敢说了，包括现在还另外还有所谓的什么 facial recognition 啊等等，这些全都是这种 social monitoring system。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 media censorship， 不能只是 isolate， 不能就单独的讲这种媒体管控了。作为我们学者来作为就是观察中国现在这种社会政治媒体方面的这种变迁时候，都很忧虑的。过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5年以前，大家还有一些很乐观，就觉得哎呀，因为这个公民空间现在好像是有了，尤其是那个社交媒体的发展，那么给公民这个有一种发言的权利。虽然有的时候你会用一些就是说造一些字，用一些奇怪的词啊，可是呢你毕竟能够还是能够表达出来的。现在的话已经是 这个空间已经缩小的几乎快没有了。
很多海外的学者以及学术机构还在忧虑另外一件事情，苹果公司它就不得不放弃了北京不同意的在中国发行的应用软件，然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它是审查删除了一些网络期刊的学术内容，还引起了学者的抗议。最近我们澳大利亚也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在大学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留学生在进行监视的工作，认为共产党对于海外的新闻机构啊都会有一些渗入。
我就有同事，我的朋友是我们大学的了啊，就因为这种中国政府的强压的管制政策，虽然没有，就在澳洲它不可能有政策，但是它影响到我们海外中国人在国内的家人的安全和他们的这种身心健康，所以呢，很多中国学者在国外必须得有这种自我审查，有的人甚至就放弃发表文章，因为这会影响到他影响到不是自己的身心安全，而是自己家人亲戚朋友的身心安全。作为华人，你作为一个 public figure， 像我们要面对学生要讲一些事情的时候，真的不像过去时候就可以不用担心，可是现在我们都会很担心。学校会给我们支持的，学校都是一直是坚持就是说要保证我们的学术自由，可是呢学校能做的还是有限，比如说学校它可以来支持我们，可是如果因为个人言论的问题回不了国，那学校支持我们又有怎么办？确实是那个草木皆兵，包括就在微信的群里头，如果哪个人要是稍微发一点牢骚的话，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就提醒，哎，这种话不能说了，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即使没有人去监督你，人民之间互相监督，现在是这样。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注意到，而且大家一直在很关注很担心的问题。这个对策呢还必须得权衡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等各个方面的这种平衡才行，不能就是说只是为了保护，比如说澳大利亚，就是我们的保护澳大利亚的利益 value， 而不是考虑到跟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合作。而且对学校来说的话，维持你的 academic freedom is one thing， 但是呢就是说同时呢还要保住这个中国的留学生不断的来，因为这是中国留学生是这个澳大利亚大学这个主要的很重要的一项那个收入。说简单点，是中国的现在的这种经济和有文化政治上的这种更加的 aggressive， 更加的强大的话，确实是让他在国际舞台上有了更大的自信。而且呢他不像过去的时候，你看中国这个言论什么一管制，国际舆论一批评，中国还会觉着有点不舒服哈，再放松一点。现在的话就有一点你说你的我不管，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点那种感觉了现在。